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11号，公元2014年4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索县两名藏人遭当局无故拘捕；加拿大国会议员呼吁外交部长促使中方释放堪波盖尔次；达赖喇嘛向日本高校学生集约教导。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索县两名藏人被指控用手机传送西藏问题相关图片，而遭到警方的拘捕。此外，一名年轻藏人于近日在西藏德格县高呼西藏自由口号，独自开展了示威活动。详细内容请听邓云的报道。
有两名西藏康区索县藏人被指控用手机传送西藏问题图片，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目前下落不明。应北达兰萨拉藏人阿旺塔巴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今年呢，到新北给去新几年，刚做的制度有就从这10000人民币呢，人民币超过了。
3月30号当天，西藏康区索县赤多乡四村藏人次阔和另一名姓名不详的藏人，因为用手机传送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文字和图片，而遭到当局的拘捕。据悉，两人被带往索县，但无法了解进一步情况。据介绍，自从前段时间当局在索县赤多乡的一座铁桥上发现西藏独立标语后，当地有许多藏人都遭到警察的无辜盘查审问，甚至遭到殴打和关押。阿旺塔巴介绍说，3月29号，索县赤多乡的藏人琼达和根敦丹杰被教导赤多乡政府后无辜遭到毒打，其中根敦丹杰被非法扣押3天，肋骨被打断，一只手几乎致残。此外，一名藏人近日在西藏康区德格县马尼干格镇呼喊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独自进行了和平示威，有藏人用手机拍下当时的过程传出境外。有流亡藏人记者将这段短片上传至 YouTube 视频网站，从片中可以看到一名年轻藏人在西藏康区德格县马尼干格镇的主要街道上一边抛洒传单，一边高呼西藏要自由和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独自进行和平示威活动。在短片中可以听到用手机进行拍摄的藏人在镜头后与身边的人赞扬示威藏人勇气的对话，稍后他也同街道两旁的几名藏人一同高声喊叫，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据悉，短片中记录的示威活动发生于本月8号下午，也有消息指示威者已经遭到当局的拘捕。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近日在国会中呼吁加拿大外交部长敦促中共释放于去年12月初遭无故拘捕的西藏囊谦县堪布盖尔次。 西藏康区接古多囊前县贡雅寺康布盖尔寺于2013年12月6号在成都市被昌都地区公安跨省拘捕，目前被关押在昌都地区看守所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为引救康布盖尔寺而开展了签名赈济活动，获得了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的支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负责人乌坚巴德仓向本台表示，
他的人工教师到了呢，然后的high person such as the ground on high person such as这座村民也是吧，第一男性的可能也呢，等于这座那了呢，那是他的不是的年初级嘛，估计
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同该组织成员们从今年一月底开始，每逢周三拉嘎日均在多伦多白带尔区挨家挨户为当地民众介绍西藏贡雅寺康布盖尔寺遭捕的情况，同时赈济支持签名，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康布盖尔寺。昨天4月9号，佩吉纳什女士在国会中特别介绍了康布盖尔寺遭捕的情况。
I rise to present two petitions today. The first is on behalf of many members of my community who are asking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call on China to immediately release the respected abbot Kempo Kartse from prison.
他指出，康布盖尔寺是一位长期从事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西藏高僧，他于去年12月初遭中共当局拘捕，目前身体状况恶劣，但被当局禁止保外就医。佩吉纳什女士在国会中呼吁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敦促中共当局释放康布盖尔寺，并表示希望日前获准参访了西藏的加拿大驻华大使盖伊圣杰克就他了解到的当地情况进行说明。
So they are calling for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and for Canada's ambassador to China to give an update on his visit to Tibet in September 2013.
据介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为引救康布盖尔寺而发起的签名活动仍在继续。该组织计划将赈济到的签名支持寄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和中共青海省副省长刘志强等。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大阪市向一所男子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给予了教导。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正在日本进行参访及弘法行程的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3月9号访问了大阪市的清风男子高校。该校数千名初高中学生念诵了心经后，尊者向大家给予了教导。达赖喇嘛对学生们说，年轻一代人完全有机会来创建和平的21世纪，如果大家只想着自己，那么就会带来猜疑和愤怒以及恐惧，最终失去信任和内心的平和，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在强调了现代教育太过于注重外在物质的发展后，尊者建议说，就如同人们关心身体卫生来确保健康一样，我们也同样需要关注心理卫生来处理我们的情绪。在结束了对清风高校的参访后，达赖喇嘛前往当地的明堂佛教中心。该中心对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下密院给予了长期的支持，尊者特别表达了感谢，并同聚集的日本民众进行了交流互动。昨天下午， 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日本禅宗曹洞宗灵南寺，并向聚集的信众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介绍了自己16岁时肩负起管理西藏政教的职责，24岁时失去国家变成流亡者的经过，表示自己虽然失去家园，经历过各种困苦，但是一直很快乐，因为自己将整个世界都当成了自己的家。尊者强调，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同获取金钱等物质无关，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当天达赖喇嘛还阐释了自私自利的害处以及人人平等的理念。今天4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日本京都市的一所密教大学中向聚集的信众就藏传佛教密法进行了阐释。按照行程，明后两天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京都市参加由京都大学江潮研究中心和心灵与生命学院举办的科学与佛教研讨会。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同时，民主选举的国家中的公民社会需要监督他们国家政府无以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为借口牺牲司法独立，干预普遍管辖原则，对涉嫌犯罪国家领导人的追责，并需要改进民主代议制度，以确保普遍管辖的普世正义原则的及时实践。为确保实践普遍管辖原则的国家法院坚持原则，要求全球公民社会既不是消极等待涉嫌反人类罪的政权或领导人跨台之后的调查和审理，不是胜利者正义的注解，而是及时对人类重大犯罪涉嫌人调查，对这些犯罪嫌疑人发出传讯和逮捕令，最低限度将使这些犯罪嫌疑人有所忌惮，不能出国旅行。至此，普遍管辖原则才能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中有效发挥作用，促成全球公民社会的壮大，改变现有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实施普遍正义方向，才能最终杜绝反人类罪行的发生。对人类重大犯罪个人及时追责，实践普遍管辖的普世正义原则，才能在全球真正结束专制，克服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局限，保护全球人权。普遍管辖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其原则并没有涉及到对政权或制度的合法性判定，也没有说明如何处理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占领和奴役。但是从普遍管辖权实践普世正义原则和国际人权公约出发，将激励具有革命意识的活动人士、律师、法学家、学者和其他人士，不仅寻求预防和惩罚对人类犯罪的防范方法，更重要的是结束所有非正义强权政治国家或政治实体的侵略、占领、殖民、掠夺，建立真正有效保护人权、实现正义的共同体。 听众朋友，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挪威祈祷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了。